奥巴马总统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言，阐述美国在中东的外交努力。教宗方济各结束美国访问，呼吁同情遭受压迫的人。香港雨伞运动届满一周年，民众举行纪念活动。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9月28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奥巴马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稍后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两位领导人将分别着重哪些议题呢？另外，习近平的美国访问即将结束，各界的反应如何？今晚我们将有来自华盛顿与北京的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看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届时他将阐述外交和集体行动来凸显美国主导的在中东的努力。另外，奥巴马总统星期天也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结束的时候，对一项新的消除全球贫困和饥饿的蓝图做出了承诺。我们下面先来看看记者格林所做的报道。
Right now, some 800 million men, women, and children.
奥巴马总统说，当下有大约8亿男女老幼靠着每天不足1.25美元勉强度日。想象一下，他们每天饥肠辘辘的日子，数十亿人可能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许多儿童仅仅是被蚊子咬了一口就被夺去生命，这些都是违背道德和严重的不公正。
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纽约联合国，批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在15年内消除贫困、实现性别平等以及保护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等。奥巴马说，如果不解决政府遏制等严重的威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则无法实现。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at is truly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奥巴马总统说，真正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仰仗的是关心本国人民、负责任、尊重人权和为每个人而不是少数人的伸张正义的政府和公共机构。因此，面对将用于学校、医院和基础设施的数十亿资金转移到国外银行的腐败行为，政府必须要秉持透明、政务公开和依法治国的原则。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必须是全球的行动，因为它跟我们的发展行动分不开。
奥巴马总统还说，社会和经济发展还受到收入和性别不平等的威胁，美国也存在类似问题。
奥巴马说，在太多的地方，女童上学的机会比男童少，在全球范围，妇女就业的机会比男性少，因此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当中。我曾经说过，现在我要重申的是，衡量一国政府成功与否，最恰当的指标之一，就是看该国妇女的待遇如何。
奥巴马在发言结束时强调了气候变化的威胁，敦促全世界在今年的12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就一项措辞有利全球性的协议达成共识。这项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倡议基于2000年设定的千禧年发展目标，提出在2030年之前要实现的目标包括将极度贫困率减半，阻止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蔓延，以及提高小学入学的性别平等。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另外呢，在其他国际间的重要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美方强调现在的危险是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以为他能够继续的掌权。这位官员是在克里国务卿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俄罗斯在叙利亚加强军力问题后发表讲话的。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多金斯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指出，各国相互协调对叙利亚冲突做出国际反应，这至关重要。克里国务卿说，
这是做出真正努力的开端，看是否能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而且要找到有效推动进展的办法。
克里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此前他们已经进行过多次电话交谈。美国希望明确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 俄罗斯一直在向叙利亚派遣飞机和运送其他军事装备，看来是为了支持阿萨德政权。俄罗斯的行动与美国关于阿萨德已经失去合法性、应当下台的立场完全不同。
这是俄罗斯用这个说法，这场冲突的发展与我们的实际利益有更大的联系，我们有更大的决定权。
俄罗斯总统在接受采访时暗指美国对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的支持是非法的。
我认为为非法组织提供军事支持违反现代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我们只支持合法的政府机构。
普京和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将举行直接会谈，这是两位领导人近一年来首次见面。美国期待明确了解俄罗斯在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各种问题上的立场。
我不指望会看到惊人的突破，但是我确实希望这是一个进程的开始，是对话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分析人士说，在阿萨德政府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的冲突中，俄罗斯的最终目的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叙利亚的资产。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尽管中国当局继续的监禁和骚扰女权活动人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天照常主持了由中国与联合国联合举办的妇女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缺席了这场峰会，而人权组织则批评让镇压女权的习近平来主持会议是对世界的羞辱。我们下面先来看看记者方斌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六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花了两个小时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主持了这次全球妇女峰会的第一部分。习近平宣布，
中国将向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
他承诺在未来五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建100个妇幼健康和100个快乐校园工程，邀请30000名发展中国家妇女到中国参加训练，在发展中国家培训100000名职业技术人员。习近平在发言中虽然承认妇女权是人权，但把人权置于经济发展权之后。他借联合国舞台宣传中国妇女权利的良好现状，称每一位中国妇女都有实现他们梦想的机会。74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有的在会上做出承诺，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出席。针对中国主持这次峰会，美国政府发起释放20名妇女政治犯活动，其中包括3位中国妇女，他们是律师王瑜、公民记者高瑜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说，
我们把他们的照片挂在美国代表团正对入口的墙上，这样外交官正要明天走过去参加纪念北京妇女大会会议时，就会注意到什么人不见了，不见了什么。
人权组织批评中国的现行政策构成了对妇女权利的持续迫害，尤其在习近平上台后，更多妇女被当作政治犯监禁或遭到骚扰。
让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发言来说谎，实际上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羞辱。
轰动国际社会的中国女权五姐妹虽已获释，但仍失去很多自由，被警察当作犯罪嫌疑人。美国有评论指出，习近平主持联合国妇女峰会凸显了中国自身女权状况恶化的尴尬。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那么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呢，将要在今天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是第4位发言的国家元首。在过去两天里，习近平参与了许多联合国的会议还有活动，他除了阐述中国发展论，还主持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场备受争议的全球妇女峰会。那么到底今天习近平又可能提出哪些议题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在联合国总部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方斌你好。
一位你好，
是方斌。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一些表态和提出的这个所谓的援助金啊。那么另外呢，他在前两天的这个发展峰会上面也提到所谓的中国发展论。今天在这个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他可能会提到什么样的议题？能不能简单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舞台，那么今天的一般性辩论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场合，我相信他是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么据我了解，他将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叫做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那么我们都知道，他在中美关系当中提出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新型的大国关系来领导新型的国际关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那么这个新型的国际关系究竟是什么呢？他呢说呢，这是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那我想他今天在这个一般性辩论中，这是他要阐述的一个主题，这也将是以后会指导中国的外交关系的一个原则。那么他的随团的这个官员已经对这个呢做出了一个广告，说是习近平的这个新型的国际关系将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发扬啊，不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继承和弘扬，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的一种创新。那么我们将拭目以待，来看看他在联合国的一般性辩论中如何来阐述啊这一所谓的新型的国际关系。一文
是，那么方斌，我们也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作为地主国的总统，他今天是排定在第二位要来进行发言的国家元首。那么就在周末的时候，他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发展峰会上也做了一番阐述。刚刚我们的新闻报道里也提到，特别阐明了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外交努力，还有其他的议题。那么到底这个奥巴马总统这次在联大的发言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看一下习近平提出的，他们官方认为这是新型发展观，习近平提出口号啊，一般都会在前面加上一个新型，表示它是一个新的开端。那么再来听听奥巴马的这个发展观呢，你就会发现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观。那习近平的发展观呢，简单来说就是和平和发展这两个最大的主题。那么他认为说，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究竟如何能够达到和平，他并没有详细的阐述，但是他特别强调了发展是非常重要，极其重要的。因为他认为说，世界上出现很多的战乱，出现很多的冲突，出现很多的难民，这些问题所有的根源就在于这个国家没有发展。如果人民过上了好日子，那这些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那很显然，我们觉得他就是把一个中国的发展模式要把它搬到世界的舞台上来。那么听上去呢，似乎也是蛮有道理。而且他说这个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这个听上去呢也很有道理。因为过去的十五年联合国的发展计划，你可以看到落实的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再来听听奥巴马是怎么谈发展的。昨天奥巴马在谈发展的时候，我们前面也已经看到了奥巴马充分地肯定了联合国未来十五年的发展规划。但同时奥巴马特别提出了，他说我是第七次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发言，我现在头上的这个灰白的头发可以告诉大家，我可以直抒胸臆，把我心中想的东西我都说出来。那么他就说了对发展的六大威胁，而第一大威胁就是一个坏政府。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这个政府是不公义的，是不讲人权的，是没有依法治国的，那么他只会照顾到少数人，而不会照顾到大部分人。所以我觉得他们两种发展观将来会在国际舞台上会有一番竞争。
是，方斌，确实哦，这也是受到很多国际媒体瞩目的。我们现在在你所站的现场也看到背后有许多的媒体在等候稍后的一般性辩论来展开这样的一个议程。最后我们大约还有30秒时间，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这个一般性辩论通常是在辩些什么，今年的特点可能会着重在哪里呢？简单给我们介绍。
简单说就是大国想表示自己对国际社会施加的影响，小国想表示自己怎么样来抗拒对自己不利的影响。那么在今年呢，我们肯定会看到的是对于中东地区、叙利亚、反伊斯兰国，以及我们也会期待在东南亚国家，他们也会谈到他们自己对领土争端的一些看法。那么还有一个热门的话题，今年会出现的就是安理会的这个改革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像德国、日本、印度、巴西，他们都认为说现有的国际这个实力的格局已经改变了，而安理会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安理会的改革呢，已经谈了20多年了，能不能够有所进展呢？我们也不知道。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方斌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前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谢谢方斌。那么看完了联合国的场内活动，还有习近平的相关发言之后呢，在联大的会场外，这又是怎么样的一番景象呢？我们知道，在访问纽约以前，习近平已经在西雅图、在华盛顿遭遇了不同方式的抗议示威，甚至还有中国访民拦截了他的车队。那么在纽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现在就连线在纽约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介绍目前在纽约现场的情况。肖洵，你好。
你好，玉文。
是，肖洵，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在华盛顿访问期间有中国访民马永田女士这个拦截到他的车队，成了各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那么今天你现在在纽约的现场，跟我们谈谈现场是不是也有同样有抗议群众集结，还有欢迎群众集结的同样的场面呢？
我现在站在这个抗议区啊，这应该是在47街东47街和这个二大道这个地方，距离联合国还有几个街区的样子。因为那个警方呢，就划定只有在背后的这一片地区呢是可以抗议的地方。他们这个抗议区9点钟才开门，所以现在我们也进不去。只有他们这个抗议组织者呢，现在可以在后边搭台子。现在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看到有各个国家的不同的这个抗议组织，这个人群现在已经集结在这里来，等大家要进去要到时候要表达他们的这个诉求吧。
是。
谈起来这个马永田女士呢，当然那个马永田女士昨天早上呢，我还跟她联系了一下，我本来想问她一下，我说他们接下来有没有这个新的这样一个计划要诉求啊怎么样的。她说呢，她前天来到这个联合国总部这边来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就是发现这个警方也好，还有中方他说有中方的这样一个这个人员，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一方面的人，说对他都很关注。后来他一看着这个情况，他就说他基本上在纽约就没有这个进一步的计划了。不过呢，在前天呢，就是26号那一天呢，有一个这个新闻，我觉得还值得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侨界，纽约的这个华侨界呢。这个新闻呢是中文电视，我们知道中文电视中国官方背景的，在纽约当地的这样一个新闻电视机构。那他们发布这条消息说这是纽约的侨界，为了保证这个习近平主席来纽约这几天的这个时间呢，访问能够平稳顺利的进行，他们发起用这种所谓的自发的这种方式，自己的这种方式来为他这个习近平主席来保驾护航。你看这个保驾护航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们组织了大概有近三百人呢，分了15个这个保驾护航队，然后手里拿着这个牌子，或者是举着这个红旗啊，然后就在这个华尔道夫酒店的这个附近的几个街区呢，他们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拦截，可能就是类似像马永田女士这样子的这样。进行抗议的这个其他的抗议的人群。
肖洵，
是这样子的。
是，我们知道除了在场外的情况，还有我们知道这个在支持与抗议群众之间的这种可以说是对峙或者是互相的较量之外，在另外一方面，可能中国官方媒体也没有办法控制的是，在美国的一些非常具有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对于习近平这次来到纽约联合国的一些发言，他们进行了一些表态。我们来看到的就是美国民主党党内的总统参选人，也是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他在自己的推特上就讲，中国方面一方面打压女权活动人士，一方面主持妇女峰会，这种行为他用 shameless 不知羞耻来加以形容。跟我们谈谈在纽约习近平的讲话到底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昨天呢夏鹏也是这个我采访了一位这个北京艺人评中心的理事，现在在纽约大学做这个法律的访问学者的陆军先生。陆军呢他也参与啊，由滕彪他们搞了一个这样一个中国女权在行动的影像展。 昨天呢是这个影像展大概一个星期的影像展的最后一天，他们可能也是刻意把这个影像展要放在这个联合国妇女峰会，就是由中国主持这个妇女峰会这开幕这一天来进行。那陆军也谈到了刚才你讲的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个推特的这一番留言，他也谈到了这个为什么就是这几个女权组织呢，这几个人权力组织 NGO 呢，在纽约的 NGO 呢，想要搞出这么样一个影像展，让大家来看一看现在这个中国当前的这个女权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政府是怎么样对这个 NGO 还有这个女权运动进行打压的。那当然这个谈起来这一点也不能不谈这个三月份的这个女权五姐妹的这样一个事件。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陆军他是怎么说的，他谈的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就说习近平在来到联合国妇女峰会之前，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国际上的和国内的声音传了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一次这个青年女权的影像展主办方呢，是给习近平还有联合国妇女署呢都发了邀请函，邀请他们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女权人士是怎么样来对中国的这个民众的权利啊，对于社会的公正和平等做出贡献，那么对他们的打压是不是应该。
那么陆军就说呢，他现在的感觉是政府对这个女权还有对人权总体来说呢，他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状况不是很好，他对将来怎么样他现在也保持这样一个怀疑的态度。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肖洵在纽约的现场报道。我们也知道稍后呢，除了在联合国总部内部以及在外场，我们随时都会为您插播来自纽约的最新消息。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除了中国的人权记录饱受批评之外，习近平访美期间在联合国的发展峰会上，他还宣布了中国将要免除对一些穷国的债务，同时还要设立合作援助基金，首期就要提供20亿美元。被一些中国的网民认为呢，这是在扮冤大头，在装穷大方。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呢，则是集体的出动来为当局做出强力的辩解。我们下面呢，继续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东方你好。
玉文你好。
是东方，我们刚刚看到了在纽约现场的情况，预计稍后还会有更多一些这个相关的消息传出。不过呢，我们就先来看看在中国可是已经激发了千层浪了，很多的反应。他们对于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所谓免债外援的这样的一个宣布，很多的中国网民说这是穷大方，这是在扮冤大头。跟我们介绍一下中国民众的反应到底如何。
是的，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做出这个宣布啊，将免除一些穷国的债务，并且向发展中国家首批提供20亿美元。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国内以后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当时在联大是怎么宣布这条这个决定的情景啊。
我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止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那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宣布了这项决定以后呢，在会场上引起了热烈的掌声。可是对中国民众来说，很多民众表示不满，表示不解。很多网民就认为呢，中国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作为穷国对其他的穷国进行外援呢，实在是穷大方。那么还有人呢认为呢，就是中国向这些穷国提供援助得不到回报，是当了个冤大头。我们看到啊，在中国人气很旺的一个叫猫眼看人的论坛上呢，很多网友的发言上面都写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规定，您的发言已经被屏蔽。但是呢，仍然有部分网友的 这个跟帖啊帖子呢被允许发表。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就说，哈哈，有钱人自己孩子吃不饱穿不暖，拼命的花钱给别人的孩子买零食买玩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主义精神，然后一系列破折号啊，然后说的是精神病啊。还有的网友就说呢，根据联合国的标准呢，那么中国的赤贫人口实际上按照人口数量来说占世界第一，约有2.5亿，那么宁欲宁赠友邦不欲家奴，这是祖训，也是当年这个清朝时期啊，那么老佛爷的至理名言。他说这段话啊，和毛泽东饿死几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那么也要去支持所谓亚非拉越南呢，如出一辙。还有的网友就建议呢，要给中国10亿以上的贫困人口，实际上他就说这个中国13亿人呢，有10亿人是贫困的，应该每人发100万，把这个钱让他们购买中国的企业产品，推动房地产、医疗、教育，不是更好吗？所以啊，网友总结到就是一句话，就是金钱外交。
是，那么东方当然了，看到网友这么强烈的批判，中国的官媒也出来强力的护主啊，做出了很多的辩解。中国官媒是如何解释的？到底能不能说服中国这些网民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人民日报的客户端呢列出了5个事实。一个呢就主要是说免债是大国常做的事，那么中国既然是一个大国，不应该缺位。另外呢他还说这个中国对外的援助呢不是大水清灌，是有针对性的。第三呢他还说这个有利于中国商品走出去，中国啊不是冤大头。另外呢还说中国自己的扶贫工作呢并没有受到这个耽误。环球时报的社评呢就比较尖锐，他说呢中国网上的这种不同的声音，他把它上升到民粹主义的高度。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评就说呢，说这个中国的社会啊，要迅速摆脱那种对外援助那个钱能在国内做多少事这种简单的计算方式，那么绝不能让民粹主义来干扰国家的外援计划。还有新华社呢就说，历史已经证明了，在国际社会上呢，符合道理、维持公平的付出都会得到回报。不过呢，中国的老百姓啊，没有这么觉悟。那么，尽管中国的官媒让他们多算政治账，啊，多少算经济账，多看长远，少看眼前。但是老百姓呢，他们就是要看经济账，就是要算眼前。而且还有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呢，都对当年中国在极左时期援助越南、援助阿尔巴尼亚、援助朝鲜，不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结怨。对这些记忆呢，他们是记忆犹新。他们说养了一群白眼狼啊，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记者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有关于习近平这次访问所引发的讨论还有争议，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就在一年前的今天，香港警方向示威群众发射了87枚的催泪弹，也掀起了全球瞩目的和平战中雨伞运动。今晚我们将带您重回现场，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BOA 卫视新闻。今天是香港的雨伞运动届满1周年的日子，香港有许多的民间团体发起了纪念活动。那么今天下午呢，在金钟政府总部外的纪念集会，更是呼吁港人不要忘记初衷。同时，他们也在下午5:58举伞默站了15分钟，来纪念警方向示威群众发射催泪弹的那一刻。那么去年为您全程采访雨伞运动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也在今晚重回了现场，我们下面立刻连线海燕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是，海燕，我们知道从下午开始相关的活动就在继续进行，现在在现场大概还有多少人员呢？现在情况是如何？
对，现在呢，由这个民间人权阵线牵头，18个民间团体组成的叫“全民反政治打压”这个运动，他们召集的这个主要的纪念集会呢，在晚上7点钟已经结束了，从下午4点半开始。现在呢，现场还陆陆续续留下一些这个没有走的这个参与集会的群众。在今天下午呢，4点半这个主要的集会开始以前呢，其实已经在现场呢有好几千人呢，有参加不同团体的各种不同的纪念活动。其中尤其呢是人民力量，他们有一个叫重返金钟的这个集会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就在这个主要的集会在5点58分，大家全部举起黄伞，并且进行默站15分钟的时候呢，由人民力量的执委谭德志率领的许多这个人民力量的成员呢，他们就从这个主会场呢走往这个下阙道这个边上走，他们想要在这个15分钟末站以后呢，冲上这个下阙道呢，占据2个车道，这个在那上的默就是坐呀静坐呀，大概87分钟，就是象征警方向去一年以前向示威群众发射的87枚催泪弹。但是呢，警方是严阵以待，他们从大约不到6点一直跟警方对峙，到差一刻7点左右，最后呢没有办法，只能退回，所以呢这次呢也没有发生任何冲向这个街道的情况，所以基本上平和落幕。
是，那么海燕，我们也知道去年这雨伞运动持续了79天之久，你也是全程在现场，随时我们传回来了现场最新画面，相信你也有很大的感触。很多人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在后雨伞运动时期到底香港的政治未来该怎么走。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中国的民运领袖王丹，他其实今天也在推特上做了这样的发言呢。他说他自己的抽屉里都还保留了当年香港朋友送给他的这个催泪弹的弹壳，但他说很多人对香港的前景感到绝望，他自己也一时看不到新的方向，但是王丹说放弃永远不应该是一个选项。跟我们谈谈，就你的观察，经历了全程的这个雨伞运动，你认为在后雨伞运动时期香港的政治发展的前景到底如何呢？
对，就像今天这个集会包括战中三子陈建民、戴耀廷还有朱耀明，还有学界的这个代表，包括学联秘书长罗冠聪，还有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志峰，他们发言，包括这个泛民政党的代表，都是强调要坚守初衷，不要放弃。因为目前呢，确实像王丹刚才说的，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呢，处于一种迷茫之中，没有方向。就是尤其是在6月17日，泛民在立法会否决政府的政改方案以后呢，好像一个政治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下一步该怎么走呢？目前大家都没有明确的说法，而且呢，大家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坐下来呢，这个反思这个占领运动，完了集体一下讨论，比如说民间团体啊、泛民政党，就是未来怎么走。但是呢，像陈建民他们说，就是说虽然现在这个民主运动呢，这个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在未来呢，比如说在明年的立法会选举，或者是这个特首啊，2017年选举的时候，遇到这种有大的政治议题的时候，他相信香港人呢还会出来，还会这个坚持民主，还会坚持香港的这个核心价值。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燕在香港的金钟政府总部外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有关于今天的纪念活动还有雨伞运动的整个历程，您都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输入关键字雨伞运动来查询我们的专题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在另外一方面，香港支联会也在星期天，也就是中秋节的夜晚，在九龙的尖沙咀举办了一场中秋民主灯火行动，主要的是关注被关押的中国维权人士。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香港。香港智联会在9月27日晚上8点在尖沙咀钟楼旁摆放了多个摊位，并摆上带有中国维权人士头像的大花灯和一系列介绍有关中国维权运动的资料板。不少前往尖沙咀欣赏中秋花灯的香港市民顿足停留，了解有关目前中国维权律师的现况。智联会说，中秋佳节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但在中国依然很多意见人士和维权律师以莫须有居民被判入狱，未能跟家人相聚，因此他们希望能透过这个活动呼吁更多香港市民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智联会每年都会在中秋节晚上举办以89民运六四事件和中国维权人士为主题的节目，以悼念未能在佳节团聚的狱中人士和亡魂，以外也借此增加香港人对中国维权运动的认知。而今年中秋民主灯火行动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以中国维权人士的名字和资料来进行猜灯谜游戏，而这个环节也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参与。除此以外，香港市民还可以在摊位里签写慰问卡给狱中的维权人士，并拍照声援他们。在摊位的另一方，大屏幕上播放着有关六四和中国维权人士的资料影片。活动最后在晚上11点多结束。美国之音记者滕佳琪香港报道。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星期天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他目前已经返回了梵蒂冈。那么在最后一天的访问行程当中呢，教宗方济各仍然继续强调他此行的主要信息，那就是爱与怜悯。他同时特别呼吁大家要发挥同情心来关注社会中的弱势团体。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星期天早上在神学院受到了主教们的热烈欢迎，他在费城访问期间下榻在那里。梵蒂冈稍早时表示，教宗和五位遭到性侵，有些是遭到神职人员性侵的受害人举行了私下会晤。许多受害者表示，梵蒂冈在解决长达几十年的性侵丑闻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但是在星期天的会晤之后，教宗誓言要让性侵儿童的人承担责任。
上帝为儿童被亲而哭泣，这些事不能被隐藏在暗中。
之后教宗还访问了费城的监狱，监狱犯人赠送给他一把手刻的木椅。教宗一再表示反对死刑，他在美国访问期间重申了这一点。他告诉监狱犯人，没有人是不值得救赎的。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家庭，如果不能分担或严肃对待替子民的痛苦，而是把这种痛苦看作是习以为常或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个社会本身就成为一个囚牢，并有可能受到各种痛苦的危害。我是以牧者，最主要是一个兄弟的身份来到这里，分享并分担你们的境况的。
教宗前往费城市中心主持最后一场弥撒的路上，从座驾中向沿途数十万仰慕者挥手致意。在隆重的弥天弥撒期间，教宗告诉会众，表达爱的最好的方式是他所说的生活中，特别是家庭中一些微不足道的举动。
这些是父母、祖父母、孩子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他们是温柔、恩爱和怜悯的象征。
对于教宗此次来访，很多人持肯定态度。
我感到欣喜若狂，充满了平安。
他的声音非常有力，我认为他可以帮助解决全球教会中的很多问题。
星期天晚上，教宗乘飞机离开美国返回梵蒂冈城之前，副总统拜登率团为他送别。美国之音记者拉斐尔的报道。
伊拉克表示呢，他将会与叙利亚、伊朗还有俄罗斯来共享军事情报和安全信息，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发言人说，情报机构将会专注于监控恐怖分子的行动以及降低他们的能力。这项新安排并没有公布细节，不过这是俄罗斯的影响力在这个地区不断增长的，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标记。伊朗总统鲁哈尼缩短了他出席联大会议的行程，星期一他将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以便参加一年一度在朝圣期间死于踩踏的伊朗人的悼念仪式。大约有169名伊朗人确认死亡，他们是上星期在沙特阿拉伯圣地麦加城外死亡的769人当中的一部分，目前仍然有300多名伊朗人下落不明。鲁哈尼定于星期一上午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辞职，这可以说加剧了美国国会的混乱。星期三午夜是国会批准美国政府运作资金的最后期限。记者鲍曼报道说，要想避免美国政府部分关门，在最后剩下的一点时间里，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和民主党必须要共同努力，罕见的来展示他们的纪律。我们下面就来看看报道。
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下月辞职的同时，承认显而易见的问题。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计划走前尽可能多的做一些。
The motion is not agreed to.
上星期，参议院民主党人阻挠了一个包含停止资助有争议堕胎服务机构条款的开支法案。星期一晚些时候，参议院将开始投票表决一项将目前所有政府开支延长至12月的临时拨款提案。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康奈尔说，
我敦促各位同僚和我一起支持我将提交的这份确保政府继续开门的议案。
假如这项议案能在星期三前送交奥巴马总统签署，就能避免政府关门。不过国会的行动很可能被决心继续年度拨款之争的共和党人拖延，这其中包括了竞选总统的参议员克鲁兹。
民众对华盛顿已经受够了，他们厌倦说一套做一套的政客。
这个所谓干净的开支法案在分裂共和党人的同时，却得到了民主党人的普遍支持。民主党籍参议员李德说，
政府关门的结果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并且伤害经济。
布鲁金斯学会的莫莉·雷诺说，
国会和总统划拨资金使用的日历每年都一样，这不是新的截止日期。
分析人士指出，国会政治上前所未有的分化导致在开支问题上的尖锐对峙。布鲁金斯学会的雷诺说，
随着两党分歧越来越大，任何能在全国舞台上向选民彰显他们分歧的方法都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参议院就开支法案的最后表决可能要到星期三才能进行，贝纳议长还有不多的时间争取在充满分裂和愤怒的众议院推动这项法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是来自香港的消息。香港筲箕湾避风塘在星期天发生了火灾，有十多条船只着火，有五位市民在火灾中受到了轻伤。从电视的画面我们看到了维多利亚港旁边东侧的一座高楼旁是黑烟滚滚，消防部门发言人告诉媒体说，火灾很可能是由一个渔船上做饭用的瓦斯所引发的。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第一次国事访问，在华盛顿他停留了30多个小时，在这当中呢，可以说迎来了各种欢迎还有反对的声音。游行队伍穿插在白宫、在国会山、在美国国务院这些习近平议程当中主要的目的地。那么期间呢，他的访问车队还被访民拦截了，其中有一位访民被捕，不过随后获得了释放。有关整个情况，下面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所做的报道。
9月26日下午2点左右，习近平的车队在国务院外被数位冲出围栏的访民拦截，造成交通短暂停滞。在现场的混乱中，一位名为马永田的吉林访民被美国特勤局逮捕。在人权组织和律师的交涉下，马永田在3小时后被释放。马永田到美国3年以来，多次努力以获得外界和中国政府，这次是最直接的一次。马永田是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麻雀行动支持的一个对象。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 他频繁出现在各类抗议活动中，并向纽约地方法庭递交了对习近平的民事诉讼。
极力向政府归还我被你们抢窃的财产。
在习近平抵达华盛顿两天前的清晨，马永田和他的儿子现身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外，试图将画有中国拆字样的横幅挂满大使馆的外墙。美国特勤局的警员将他们的横幅拆下，并告知这是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马永田一行人拉起横幅，在使馆正门外进行合法抗议。马永田说，他并不很懂美国法律，但他所做的是希望习近平可以看到。
我一直在找包青天，我希望有一线希望，真的能够兑现依法治国，真的能够你执政为民。
15年前，他成为了地方政府强拆行为的受害者，在投诉无门、屡遭打压后，他辗转来到美国，试图通过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来解决问题。然而，像他一样的访民并不是一个。
所以，解决问题的根子在中国政府的手上，而习近平是中国政府的主席、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是中国的最高权力者，所以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引起他的注意，我们今天要见到他。
公民力量主席杨建立说，中国历史上就有拦轿喊冤的现象，这是底层人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之后的无奈之举。对于越来越多的中国访民试图通过美国司法系统解决中国纠纷的行为，国际特赦组织说，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但是对于这个案件也许会有帮助。
国家元首通常有这样的庇护，就是国家元首拥有豁免权，因此国家元首不会有事儿。从我看来，这种情况会让他们陷入窘境，因此他们会想，这是一个头痛的问题，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库马尔说，马永田的行为也是推动人权运动的一个方式。
促进人权运动的方式之一，也是主要的方法，是点名使其蒙羞。
然而，马永田拦车的行为并不完全合法。人权法基金会的律师泰里·马什给了这个案子更多建议。他说，由于马永田的儿子是美国公民，可以让马永田的儿子作为共同原告，通过联邦法院采用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例外条款。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我们刚刚看到的呢，是在华盛顿的抗议行动。那么在纽约，我们知道也有3个人权团体，他们举办了一场展览，主要就是呼吁各界来关注在中国的女权人士受到压制的困境。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影像展星期四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开幕。展览通过40张照片和多部视频记录女权人士反歧视的40次活动。他们打破街头行动的禁忌，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运动的武器，展现了中国青年女性的活力和幽默。主办组织之一的女权力量机构全球主任罗萨说，女权五姐妹虽然已经被释放，但至今仍处于取保候审之中，被当作犯罪嫌疑人。他说，从1995年北京妇女大会到现在已经20年了。
20年后，我们还在为女权人士被关押受折磨，这确实是夺走了人的尊严，对此我们绝不能熟视无睹。
习近平上台后严厉打压中国的公民社会，许多女权人士被关押，女权状况不断恶化。中国女权负责人张晶说，他的组织将近10年来首次被政府打压的全军覆没，
就是到去年年底就更加严重了。那直接就是把他们的这种参与这种 NGO 的组织的活动哈，就当作是危害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把他们抓起来。比如说像苏苍兰，他已经关了1年了，在关在广东。可是也没有起诉，也还没有，就是到现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关着，前面的时间连律师什么家属都不能见。
该展览主办组织之一的中国权力在行动的理事滕彪说， 在习近平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妇女峰会前举办这一展览，就是要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中国女权的恶劣状况。
习近平是完全没有资格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对全世界发言啊！那习近平他要对中国不断恶化的这种女权的状况和整个人权的状况负责，让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发言来说谎，实际上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羞辱。
我现在也处于失业无业的状态，但是有事情。
迫不得已只能慢声开口。
曾求助联合国无果的女权五姐妹给展览发来邮件和视频，尽管她们很多自由被剥夺，但她们仍展现出年轻的活力和特有的幽默。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要给我撤案。
I think what we're honoring tonight and celebrating tonight。
我们今晚很荣幸在此庆祝，并承诺做出支持这些年轻的女权人士的精神、创造性，他们的幽默，那是中共无法扼杀的。
So I'm going to borrow a phrase from Xi Jinping and talk about my China dream.
我借习近平的一个提法，我的中国梦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中国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而不被打压。我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
And I hope that that day comes very soon.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那么说到了中国的女权问题，就在习近平主持全球妇女峰会的时刻呢，一位领养了中国孤儿的美国母亲就特别针对中国妇女权益问题给习近平写了公开信。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海伦所做的采访报道。
So I was born here in Shashi, and then I was taken to an orphanage when I was born, and I was then adopted.
玛雅·路德克，原名常玉露，1996年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下溪镇。这名遭到亲生父母抛弃的健康女婴，九个月后被来自美国的梅丽莎·路德克收养。现在19岁的她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独自带大玛雅的梅丽莎说，玛雅被抛弃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与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冲突导致的，这也使她格外关注中国妇女和女童的生活。23日，正值中国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梅丽莎发表了一封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从她的视角看待中国女性权利的现状，同时与她所经历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进行对比。她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写这封信，因为这些声音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
信中提到，20年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Human rights are women's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once and for all.
20年后的今天，梅丽莎在信中表示，中国自称始终坚持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然而为不公平待遇发声的女性被晋升甚至被捕入狱的事实让很多人无法认同以上声明。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中国警方刑拘了筹划反对公共场所性骚扰活动的女权五姐妹，在国际抗议声中她们后来获释。
Now that that's happened, that was the government sending a clear.
这件事代表着政府传递出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如果中国女性想要争取更好的待遇和平等的权利，她们必须在政府给她们设置的界限内从事这些活动。
当然，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权先锋所做出的努力，也让梅丽莎感到鼓舞。与此同时，这名美国母亲从她19岁中国女儿的视角，正在进行一个多媒体项目，名为《似曾相识的家》。2013年，玛雅和她的朋友简妮回到了江苏常州，与当地的同龄女孩接触交流，体验如果没有被亲生父母抛弃，而后被领养到美国，他们可能经历的生活。
Meeting them, it was, I don't know, definitely some shock there, but.
跟他们见面时，当时肯定有感到震惊，但是从样貌上来看，我们还是相似的。我总是能听到他们对我说，你看起来就是个下溪的女孩。
因为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缘故，那一次中国行，玛雅接触到的当地女孩都是家里的独生女，薛飘就是玛雅当时的中国朋友之一。
我感觉这一代的话，就是父母都不会有那种重男轻女的意识吧，都好一些。但是也许到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乡下一点的地方嘛，就这种意识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说可能就是最好家里要有一个男孩之类。
对计划生育政策持批评态度的梅丽莎同时也注意到，从某些层面上来说，不少女孩因为他们是家里的独生孩子，境况变得更好了。
So it's somewhat of an irony that,
这听起来有几分讽刺。我的女儿和简妮回到那里去了解少女时期的生活。她们当初在那里出生时，正因为是女儿而被抛弃。现在她们看到，因为同样的政策，作为独生孩子的女孩们的生活倒是有了进步。
玛雅和简妮回到中国的经历被制作成了互动电子书，他们希望这能给像他们一样的孩子带来共鸣，也让其他人更加了解他们的生活。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缺失比亚提的话题，就是 Dream
Had a crazy dream Had a crazy dream Had a crazy dream
做了一个疯狂的梦
I had a crazy dream last night I was living on the 100th floor of a building in Hangzhou And I could see the clouds outside of my window.
我昨晚做了一个疯狂的梦。我住在杭州一个楼的第100层。我可以看到窗外的云。
It felt so real. It felt so real. It felt so real. 感觉很真实。It felt so real. I looked out the window and I could see Westlake.But it looked as small as a potato chip.
感觉很真实。我看窗外可以看到西湖，但是只有薯片那么大。
Nightm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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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梦。
And then all of my windows disappeared and I started falling towards Westlake. The dream quickly turned into a really scary nightmare.
然后我所有的窗户都消失了，我开始往西湖里掉啊！
那个梦成了一个超可怕的噩梦。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had a dream that felt really real but then turned into a nightmare? Isn't that so weird?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9月28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稍后由宝申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去一起看看在俄罗斯葡萄酒节的热闹景象。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首先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结束六天对美国的访问。在过去的六天里，他首先到了西雅图和美国的工商界人士进行讨论，然后呢又对华盛顿进行了访问，接着他又前往联合国参加了联合国的一系列行动。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下习近平在美国受到了哪些待遇，发表了什么样的讲话，是否取得了预期的访问结果。在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讨论一下中国的一个网站，叫做选举与治理网站。这个网站呢发表了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执政党何以避免二次革命。这篇文章呢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讨论。我们要谈一谈中共为什么惧怕二次革命。首先请平章为我们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奥巴马总统届时将阐述外交和集体行动，凸显美国主导的在中东的努力。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将指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与伊朗之间最近达成的核协议，作为当一些国家破坏国际规则而被追究时，通过国际合作所能完成的任务，以及用有原则的外交追求来实现我们目标的一个例证。教宗方济各在美国之行的最后一天谈到他任内反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给予社会中受到压迫的人们同情心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菲尔从费城发来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星期天早上在神学院受到了主教们的热烈欢迎，他在费城访问期间下榻在那里。梵蒂冈稍早时表示，教宗和五位遭到性侵，有些是遭到神职人员性侵的受害人举行了私下会晤。许多受害者表示，梵蒂冈在解决长达几十年的性侵丑闻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但是在星期天的会晤之后，教宗誓言要让性侵儿童的人承担责任。
上帝为儿童被亲而哭泣，这些事不能被隐藏在暗中。
之后教宗还访问了费城的监狱，监狱犯人赠送给他一把手刻的木椅。教宗一再表示反对死刑，他在美国访问期间重申了这一点。他告诉监狱犯人，没有人是不值得救赎的。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家庭，如果不能分担或严肃对待替子民的痛苦，而是把这种痛苦看作是习以为常或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个社会本身就成为一个囚牢，并有可能受到各种痛苦的危害。我是以牧者 最主要是一个兄弟的身份来到这里，分享并分担你们的近况的。
A compartir la situación de ustedes y hacerla también mía。
小松前往费城市中心主持最后一场弥撒的路上，从座驾中向沿途数十万仰慕者挥手致意。在隆重的弥天弥撒期间，教宗告诉会众，表达爱的最好的方式是他所说的生活中，特别是家庭中一些微不足道的举动。
这些是父母、祖父母、孩子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他们是温柔、恩爱和怜悯的象征。
对于教宗此次来访，很多人持肯定态度。
我感到欣喜若狂，充满了平安。
他的声音非常有力，我认为他可以帮助解决全球教会中的很多问题。
星期天晚上，教宗乘飞机离开美国返回梵蒂冈城之前，副总统拜登率团为他送别。美国之音记者拉菲尔的报道。
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结束对美国和联合国的访问。在过去六天里，习近平在西雅图会见了美国工商界人士，对华盛顿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华盛顿，习近平同奥巴马就网络安全、南海主权、人权、两国经贸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访问在哪些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在哪些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分歧？习近平是否能带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回国？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对这次访问的成果进行分析。不过在讨论以前呢，让我们首先和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记者方冰连线，请他介绍习近平一行最近两天在联合国的活动。方冰现在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外边。方冰你好。
老师你好。
方冰，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过去两天里呢，在联合国出席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讲主持联合国的妇女峰会啊、联合国发展峰会，还有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等等。那么习近平在这些会议上发表了哪些比较引人注目的讲话呢？
我想他在第一天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发展峰会上，做出对一些这个中国对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是这个引起了这个至少美国媒体的这个大量的关注，同时也赢得了这个秘书长的这个好评。那他宣布说呢，要建立一个南南合作发展基金，中国要投入20亿美元。同时呢，他说呢，到2030年争取呢对这个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要达到120亿美元。同时呢，他也宣布免除这个2015年底到期的最不发达国家和这个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欠中国的债务。那么秘书长在他发完言之后，跟他的会谈当中呢，就高度的赞扬了中国的这种全球领导力。秘书长说呢，中国的全球领导力清晰的会在本周展现。那么我想这个呢，这个被免除债务的那些小国家呢，一定是非常高兴的。对联合国来讲呢，也是非常高兴的。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国内网络上有一些网民呢在说，老大你出去撒钱，问过我们没有啊？同时呢，人民日报呢也对此进行了讨论，说这是冤大头吗？同时呢说这个我们出去这个给不发达国家的钱呢，实际上我们是这个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让那些不发达国家呢有一个稳定的这个跟他们进行经济合作的这么一个基础。老师，
是的，刚才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也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反应。另外一个引起了很大争议的话题呢，就是习近平在联合国主持了全球妇女权益的峰会。那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在他的推特上表示，一方面迫害国内的妇女权益人士，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主持妇女权益峰会，可耻。可见这个他的争议是非常大的。请你介绍一下纽约各界，特别是联合国各国对于习近平主持全球妇女权益峰会的一些争议。
好的，那我想这个人权组织对这个习近平主持这个的争议那是不用说了，是吧？那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全球闻名的这个五个女权，这个中国的五个女权人士，他们就在这个24号再一次的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啊，要求就是这个敦促中国呀撤销他们的这个现在还戴在头上的这个涉嫌的罪名。那么美国政府是很清楚的，就是实际上是一次抵制吧，就因为这是一次峰会，只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才能在这个会上发言，所以美国呢奥巴马总统不出席实际上就是一次抵制。但是呢我同时我想说呢，就是从道义的层面上中国是非常的失分，但是呢从这个技术的层面上中国在联合国的这次峰会呢应该说是达到了它的目的。
嗯，
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峰会其实是一个层次很低的会，因为我们知道它并不是联合国大会，联合国这个最高机构的议程下面的一个会议，而是一个会员国跟联合国的一个负责这个两性平等的这么一个比较小的机构妇女署联合举办的。换句话说，在联合国的日报上你可以看到每天有10个20个这样的会在举行，但是中国举行这次会议吸引了74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前来捧场，我觉得这是他的成功之处。那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到联合国来亮相，主持了这样的一个会议，我们看到在他的主持下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个法国总统都上台呢去发言，对这个北京的这个行动纲领呢做出承诺。所以我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其实它是比较成功的。
最后一个问题方兵，那么习近平最近2天在纽约的这些活动，在你看来他希望传达一些什么样的重要信息，树立一种什么样的个人形象？
我觉得你从他这个3天的这个议程，第一天是发展峰会，他提出了中国的新发展观，这个当地的这个亲北京的侨报今天发表的社论就是说习近平为世界发展指出了一个线路图。那么第二个，他在妇女峰会展现了他作为这个世界领袖的这个领导力啊。那么第三个，在今天的这个一般性辩论中他要阐述这个他的这个新型的国际关系，那再的显示就是他要显示出他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新的领袖形象。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他也是非常的小心谨慎，为什么？从他整个的这次的过程，我们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有相当强的不安全感。为什么这样说？他就像把中国所有的这个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小组把权力集中到手里一样，他在这次整个的纽约联合国之行所有的新闻发布都全部由他的随团的这些新闻记者来发布，所以当地的这个亲北京的那些媒体就非常的抱怨，他们就说他们遇到了一个对媒体最不友善的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他们一点方便都没有拿到。你可以去看一看昨天他在这个华尔道夫酒店举行了一次这个接见300个侨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亲北京的这个媒体没有一家媒体可以进去采访，没有一张习近平跟这些侨领们的合影，所以这个完全的这个新闻发布权掌握在他随团的记者手里面，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他有一种相当的这个不安全感。保身，
好的，刚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记者方兵从联合国总部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天以来在联合国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2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也欢迎两位，同时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从你看来，因为你现在身处美国，同时也在纽约，你认为习近平这次对美国的访问，特别是对华盛顿的国际这个国事访问，取得了哪些一致的意见，还有在哪些个在非常重大的领域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仍然存在重大的分歧？
我觉得这是一个例行性的、义务性的啊，或者说呢啊，一个珍贵真挚的这么一次这个访问，就完成一个任务。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在美国进行了一次大体上可以平顺的一次访问活动。对于奥巴马来讲，他曾经访问过中国，那么这一次邀请习近平来进行一次回访啊，然后应了21号这个21项礼炮，然后举行了这个国宴。啊，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讲呢，双方完成了这个例行性的一个任务。其实无论是在重大事情上面，还是在其他领域，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惊喜，没有任何突破。这些所谓的这个成果列出来的所谓的清单啊，就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讲，其实根本不需要通过这么一次隆重的、耗费巨大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国事访问就能达到。比如说中国就买一些波音飞机啊，这个你不要说习近平来，你就派一个啊乡镇企业干部来啊，他这个手里有那么一个钱，有那么多钱，他也可以买到波音飞机。波音飞机不是买不到，对不对？而是巴不得卖给你，对不对？那么对于这个啊，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 Facebook 啊、脸书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高科技公司的老板呐、啊，或者是一些投资公司啊，这些人早就一直想进入中国市场，所以你根本用不着总书记来，你就来一个这个省委书记啊，来一个这个总经理，这些老板也会跟着你来啊。所以那你基于其他领域，比如说遣返问题啦，比如说这个其他的所谓的一些中美军机的是不是建立一个安全的机制啦，这都不是通过国家元首能够就是一定需要通过国家元首这么一次国事访问啦、啊、才能达到的目标，基本上是一些技术官僚的一些小事情。所以在大的方面来讲呢，没有根本性的这个突破，原因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讲的，我反复讲的，中美关系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的基础，但是呢，双方都没有找到一个对抗或者是合作的这么一个更清晰的一个战略方向。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沿着以前的路线呢往前呢走一走，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啊，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战略的冲突，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啊，就是两个不同发展观的这么一种分歧，根本没有任何突破啊，两个人啊都是把问题留给了未来。
好的，张立凡先生，请你对两个具体的问题发表一下您的看法，一个就是网络安全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追捕贪官的问题。刚才和平先生稍微谈了一下关于网络安全，我们注意到奥巴马总统表示双方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行为。我的话题是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否包括军事领域、军事机密、政治机密、安全信息等等，你怎么看？
显然是不包括，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次这个所谓达成一致或者达成共识应该说是仅限于这个商业秘密。那么对于比如说美国政府这个公务员的这个资料被窃取啊，还有其他一些个就是说双方在这个政治领域的这些个网络上的这种或者叫网络战吧，秘密战，这些可能都没有涉及。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所谈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多大的约束力，仅仅可能，当然说对商业秘密而言啊，肯定对知识产权而言，可能这个能不能遵守，这个因为我说这个中共
从执政以来，他的信用就一直比较差，他们所承诺的事情，他们所说过的话经常是不兑现的。所以呢，你现在虽然现在只仅仅是达成这么一种共识或者这么一种一致，但是并不能就证明今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只能往后看，就是到底会怎么样现在很难判断。
关于追捕贪官，我们知道中方呢对于习近平这次能够到美国来，双方就这个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或者协议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是至少我们从官方的正式的表态文字或者口头讲的话当中并没有看到双方就这个问题达成任何协议。您认为是不是双方会去私底下取得一些共识呢？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个这个就是不在桌面上的这种谈判或者交易。那么但是现在看呢，当然美国也给了中共一些面子，比如说遣返了那个100人名单中的一名贪官，还有一名是一个银行行长的太太，那个呢是在美国服刑期满了给遣送回来。所以这些呢都是很有限的，并不能证明就是中美之间达成了一个一揽子的交易。这个一揽子交易，比如说美国遣返贪官，然后这个中共这边可能把贪官的财产留给美国等等。我觉得尤其是我想中共最想要的那两个人，一个名叫这个令完成，一个名叫郭文贵，恐怕这两个人你是越要的迫切就越弄不回来。为什么呢？那就证明这两个人他们手里太有料了，这么重要的人怎么可能轻易就让你们给拿带回去呢？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达成的东西啊，就是说包括因为这个毕竟中国现在有大量的这个非法移民滞留在美国，那么美国也很头疼，中国可能愿意做出一个承诺，把这些个移民给接走，非法移民接走，但是呢，这个你得把我的这些个贪官也给我送回来，这个呢，我估计双方可能还在慢慢的出牌，所以我看咱们往后再看吧。
和平先生，在南海问题上，你认为双方的这次表态和过去有任何明显的不同吗？
没有什么不同。我认为在三个方面啊，刚才我们讲了，从技术上面讨论，我先回答一下这个跟张先生讲的这个话题进行这个讨论。第一是网络安全，我认为纯粹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诚意，没有任何意思。无论是美国和中国，我觉得完全都是唬人老百姓。因为黑客行为是一种秘密行为，秘密行为中国政府并没有说是我干的这个黑客啊，所以他做什么承诺呢？对不对？他在什么时候承诺的说我干了一个黑客，那鉴于如此他哪里会有一个政治的可能性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方领导人都不负责任的这么一个糊弄媒体，糊弄这个大众的一个所谓的协议，没有任何约束力，没有任何作用啊。那么遣返官员这个东西更是一个天大的误会。遣返了美国遣返一个中国的这个人员，现在已经有3万多人，这个3万多人里面中国完全不接受，也不愿意提供资料啊，那所以现在美国就没有办法。那么这个人的名单里面，这个3万多人名单里面，有的是涉及的刑事的犯罪，有的是非法的这个偷渡，已经被美国拒绝了，要进入了遣返程序的名单啊。那么这些人里面是不是有中共的这个要追逃的人，我们不知道。但是要遣返一个所谓的外逃人员回到中国，就必须要进入一个司法程序。如果他不进入司法程序，他就是自愿的，说我自己愿意回去啊，因为你恐吓我很大厉害，我就愿意回去。否则的话，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就不是美国的行政当局他能够决定遣返谁就是遣返谁。美国的司法是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啊，那么一旦进入这个程序以后，是一个漫长的岁月。所以我们不要被两个人遣返回中国迷惑了迷惑了这个事情啊，就是认为呢，这个是美国真的就是达成了这个协议。我觉得不会的啊，我觉得要遣返的是一个整体的非法的美国行政当局有权利遣返的人。 而有一些外逃的贪官一旦进入了司法程序，尤其申请了政治庇护，在他自己不愿意前运回到中国的情况之下，他几乎是不大可能被遣返回去的。因为要证明一个人有罪，在美国的这个司法体系里面是一个漫长的啊司法程序。那么南海的问题更谈不上这个有什么协议，唯一的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啊，双方的这个军机啊进行这个演练或者侦查，或者是啊要有一个日报的这么一个机制。那这样的话，两个军方之间他们经常也有很多交往，那么这样的话不需要通过中美这么一个高峰的啊这么一个领导人来达成这么一个小的这个协议。我是认为中这一次访问是没什么事儿，就是找一些事情出来糊弄这个媒体啊，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察的基调。中美之间现在没有任何的突破的可能性，也没有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大概就是一个僵局放在这个地方，然后用一些小的技术性问题告诉你们媒体啊，告诉这个大众好像我们达成了一些什么协议。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注意到双方在其他的重要问题，比如讲人权和西藏问题上仍然是分歧严重。奥巴马总统在他的联合记者会上就谈到了人权问题，特别提到了普世价值这个字眼。在西藏问题上，他谈到我们尊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要注意西藏的人权，要注意西藏的文化，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先生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习近平访美的每一处，西雅图、华盛顿、纽约，到处都发生规模比较大的中国公民抗议政府侵犯人权这么的活动。在华盛顿呢，甚至还发生了一些中国公民倒在了习近平的坐车的下面，要求上访请愿等等。您认为人权和西藏问题在这次双方的会晤当中，它的重要性有多大？
是中共的一个短板，就是人权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实在是有点奶壶不开提奶壶，但是呢，这个也是中共自己造成的。因为你这个党在法上，那就不可能依法治国，那也不会，你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这个改变。所以这次这个访民说这个蓝语喊冤，或者是蓝教喊冤啊，这个也算是中国的一个老传统了。就中国人的国民性就是希望有这个有明君有青天。那么当然这种喊冤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表明他是承认你是中国，你的中共，你是这个中共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合法的执政党，所以他才跟你喊冤。但是其实这个事儿已经变味了。因为什么呢？他跑到了美国来喊冤，变成一个国际事件。所以呢，这几位中国访民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这个焦点。那么这个事情实际上凸显的就是中国的人权状况。现在这个中国这个维权人士受到打压，然后像这些个我们不久前还看到有这个有维权的这个农民在自己家中被活活烧死这样的事情，啊，这样的人间惨剧吧。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这个观感上来讲，我对这些访民，这个也是寄予深切的这种同情。而且呢，我注意到啊，习近平先生可能他也希望扮演一种传统的明君角色，所以他还派这个工作人员出来这个接了这个状纸。据说呢，现在这个国内这个就是这些个访民是他们这个地区的这个官员现在就非常紧张，因为这个上头已经查问下来了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呢，对于一些小官员小官僚们来说啊，小贪官们来说，可能这个不是一个好兆头。但是呢，这个并不能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我们看，是奥巴马总统在这个联合记者会上所谈到的，比如说中国的这些人权状况，包括维权人士，包括律师等等这些被扣押的事件，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国内的报道中都没有看到，我们是从 美国大使馆、美国驻华使馆的网站上才看到这个奥巴马总统这个讲话的全文。所以呢，这个问题就看来，实际上中国还是在这个问题上遮遮掩掩。但是呢，越是遮掩，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了，我觉得这个越没有面子。
嗯。
所以这次上，我觉得失分很多。那么至于西藏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政府啊，或者中共执政党，他们这几十年来一贯实行的这种民族政策，到现在丝毫没有做任何调整，这本身就是非常僵硬的，啊，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应该很早就有所反省、有所调整的，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做，所以这个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嗯，好，谢
谢
加利凡先生。接下来我们听听听众观众有什么评论。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我对这个习大帝访美啊，我有三点感触。第一，我访问了周围的十名以上的村民，没有一个人知道习近平访美。第二，习在美的车队被在美的访民拦住。我8964之后啊，我的编制和职务就被当时的单位的史书记的女儿占有了，至今开了10次庭了，仍没解决，至今没有养老费，我坐牢期间5万多元的助疗治疗费，无法偿还，但是希望还有，因为他开了10次庭呢，有5次是发回重审。第三，习大帝啊，在联合国主持妇女大会，但是刚才我看到一个信息，西安的网友，一个大学的女教师叫做无眠的，被校党委开除了。对于习大帝访美呢，我同意希拉里的评价，厚颜无耻，但是希望在于呢，希望习大帝呢要支持而后勇。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请纽约的和平先生，请你来谈一谈总体的对习近平这次访美的印象，以及今后两国关系会朝什么样的方向的发展，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两个国家这等关系跟我们传统所理解的两个国家的关系啊，有根本上的不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外交关系无非不是几种，第一种是盟友关系，第二种是以前传得上出现的就是冷战关系，之前还出现这个有战争行为的热战。那么现在的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上面是本质上有冲突的，但是在经济上、在民间上有非常广泛的这种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关系呢，又不是美国政府、行政当局或者是美国国会能够控制的。那么你比如说美国的商人，他只要遵守美国的这个基本上的法律，他要到中国去经商，那是美国行政当局是没办法控制的。那么中国到美国来投资，除非某一些特别的这个领域啊，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或者是怎么样，它是非常便利的，它不会跟其他的国家有它不太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使中美关系的呈现出它非常的一等复杂性，就是它是一等不冷不热啊，真政治来讲，你要热到什么程度非常难，因为它不是一等盟友关系，在意识形态上面有根本上的这个分歧。那么在全球方面呢，它有很多根本上的利益的这个对抗和摩擦，但是呢，它又不得不呢进行一些合作，而这些合作呢又是符合这个双方利益的，所以这样一等关系，中国把它命名为叫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说你美国还是这个坚持你的这个人权，坚持你的民主和自由的理念，那我呢就是一个低人权，我不讲究人权，我是以经济发展为这个优先的顺序啊，然后人权对我来讲呢就是这个不是那么重要啊，我也不给予老百姓选择的这个官员的权利，选择领导人的权利，选举的权利，司法也不是独立的，你的自由也不是开放的。但是呢，这样一等关系呢，这个美国很起名是没有承认啊，在这一次的访问中间，完全没有这个得到奥巴马的这个复印。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等现象，中国的媒体在连续 这个习近平访美清单里面，支援把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列为了第一个要项啊，第一个要项就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好在呢，奥巴马已经同意了。这样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经常看到领导人在外交上很荒唐啊，这个习近平犯很多错误，很多基本上有点常识性的错误，我们已经批评过他，比如说他跑到这个美国来大讲他读了一些什么书，这都是一些荒唐的笑话。那么这种笑话的雏形，与其说是习近平的无知，还不如说那些误，就是那些幕僚啊，或者是他的手下的故意去误导他。所以我们说习近平可能就是整天看了一个内参呢，看了这个内部的报告，实际上看的是一个丰田时报，就是这个袁世凯的儿子啊，为了误导他的这个父亲呢、去当皇帝啊，搞的这么一份假的报纸。但是我后来看一下，中国人民中国老百姓其实都是在看丰田时报啊，因为中国媒体所报道的习近平访美和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习近平的访美，那是完全两码事啊，完全两码事。那么至少最根本的一个分歧就在新型大国关系，是国际舆论媒体根本就没有报道或者很少报道的一个所谓达成共识。而奥巴马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文字啊，或者他的讲话呼应了这个习近平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不认为奥巴马对这个中美关系已经有非常清醒的这个认识啊，有非常清醒的这个战略意图，但他至少有一点，他是坚守了底线，那就是美国不可能把一个啊，这个跟他的价值观、跟他的国际和平的这种观念和理性的这个义务相冲突的国家，变成认可他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是，
那这个他坚守住了，那么这个东西坚守住了，但是在中国的媒体里面，好像是奥巴马已经同意了。啊，而且支持了，而且呼应了，这样一等报道，不仅仅是掩盖了事实本真相，扭曲了啊，这一次习近平的访美，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进入一个错乱的一等啊管道，一个轨道，就是中国老百姓得到的中美关系的基本的自信是错误的。那么这样的话，对中美关系的未来的发展和现在存在的问题的判断就会出现错乱。啊，当然这个是中国的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走不出来的一个死胡同。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反映了中美关系的这个领域里面，所以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一个麻烦很多、问题很多、冲突很多，随时有可能会产生根本性逆转的这么一种关系，因为他们现在没有进入一个稳定的、可以确定的一个基础，没有，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关系，双方都想不清楚，奥巴马没有想清楚，习近平也没有想清楚，习近平当然想清楚了，就是说啊，我搞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大家不接受，对方不接受，不接受，那等于你想也没用，对不对？
好的，好，关于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的讨论到这里暂时结束，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讨论中共是否面临二次革命的风险。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B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近日刊登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几年前发表的一篇题为《执政党何以避免二次革命》的文章， 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文章指出，今天的中国是执政党国家化、党国一体，中共处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冲突、政权存亡与秩序失控的矛盾焦点之上。文章认为，中共必须做出重大改革和改变，才能避免所谓二次革命的发生。在如今的中国，发生二次革命的可能性有多大？革命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中共应当做出什么样的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发生，并通过和平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参加今天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张立凡先生，您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呢，您不久前还见到了这个文章的作者蔡霞教授，他告诉你这是他几年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在你看来，蔡教授这篇文章是他的个人意见，还是代表了中共党内一批学者或者人士的看法？
蔡教授呢，我们有一些个交往，正好他那篇文章发的时候呢，正好我在吃饭的时候碰见他，就表示我拜读了大作。那么他说这个是几年前就写了，然后写了就放在那儿，就发了贴出去，然后就没有管。后来呢，又被这个重新拿出来，这个等于是争吵吧。那么当然，这个他也讲，他说还是现在看还是有些遗憾，就是有些问题没讲透。当然，我们现在我觉得一个你要注意的就是，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个网站啊，这个网站呢，实际上它是原来是卡特基金会在中国的一个这个合作项目中办的这么一个网站。那么当然，这个合作项目的中方也有相当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台独党的背景，这个具体我就不说了。那么这个从蔡教授本人来讲呢，他也是这个红二代，他的家里有好几位革命烈士啊，这个所以我想呢，蔡教授他写这篇文章的这个出发点还是要救党。那么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在十八大前啊，这个那个时候开会也是经常会碰这样的话题，也是大家会经常讨论的。那么但是这个前提呢，都是在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之下谈。那个时候呢，就是一部分的红二代在这个问题上和这个所谓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呢，他们有相当的共识，就是中国需要改革。那么当然，这种改革可能还是在这个中共执政的这个前提下，由中共主动来立宪，通过这个方式来推行这个中国的政治改革。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这个积极的参与者，但是到这个十八大以后，我就完全被剥夺了这个发言权了，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许讨论了。宪政根本就是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这个阴谋，然后呢，这个把这些个所有主张政治改革这一类的言论都看成是要颠覆中共，所以那就没有办法再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最近这个情况确实有所变化，那么有所变化，一个是我们以前也讨论过的，像这个王岐山先生这个跟福山的谈话，以及这个对于这个中共合法性的讨论，然后还有蔡霞教授在这本书这篇文章里也提到的，就是王岐山经常谈的这个让推荐大家阅读的这个法国大革命的那本著作。那么这些呢，确实表明了就是中共高层有这样的担心，
啊，而且你看最近还有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也是一位著名的红二代，这个罗源少将，他就说，他说如果这个自由民主派上了台，这个共产党人恐怕连骨灰都难留。他这说的好像是因为他去访问了罗马尼亚，发现这个他就是前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墓地，他们那些骨灰都被移走了，不能在原地待了。那么这个我现在我就觉得啊，这个事儿很有点意思，就是他们确实有非常大的危机感啊。那现在看还是周恩来有远见，人家远见卓识，人家一死就有这个有话就把骨灰撒了。那但是也说明，同样说明一个问题，你要是没有做亏心事儿，没有做那么多坏事儿，你担心你的骨灰干什么？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是引起了很就是体制内这个现在开始在动，
是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在讨论。
嗯，和平先生，在你看来中共面临二次革命的这种风险有多大？
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那主要的原因是中共这个政权啊，它是个非常弹性很大的一个政权，它并没有一个坚守的意识形态，它并没有，它那个意识形态完全是虚假的，是骗老百姓的，然后你自己都骗不了。那么它只有一个基础，就是执政下去。什么叫执政下去？就是拉着保持权力，保持台权啊。这个保持这个个人的这个利益啊，所谓执政党利益就是他个人的利益嘛。中国也没什么执政党，你都没有经过选举，你还是通过一种暴力的方式把政权抢过来的，所以你还是个革命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对这个革命的恐惧啊，从革命一开始拿到政权一开始，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一直非常恐惧的这种革命的产生，所以他对这个革命的产生的防备啊是前所未有的。在全世界任何独裁国家里面，我觉得中国的共产党可能是做得最完备的啊，最严密的。他采取了各种措施，让社会民间的反抗的力量呢，形成这个比较强大啊。89年六四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例外，由何况尤其是这个六四发生，使他更加对这个革命的发生。老百姓的这种起义，老百姓的这种反抗的防备和打压，到了一种极其精致化的这么一种地步，所以它基本上就不太让呢这个革命这个产生啊，除非它内部产生某一种分歧和混乱，那么呢利益某一些政治势力、利益民间的这种反抗呢做一个呼应，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民间又及时进行了这个互相呼应的话呢，那么革命者可能会产生。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之下，革命一定会在他压制和打压的情况之打压。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要改变这个社会不满啊，那么他就要通过政治变革。但是政治变革就是要改变他的这个利益格局，对吧？恰恰相反，改革开放是强化了中共的这个利益格局，改革开放是这个恰恰是排斥了这个无数的这个贪官啊，改革开放恰恰是使中共的这个腐败更有了基础。啊，更有了这个力量，所以中国基本上趋于一等啊，改革是不会改下去的，那他不可能主动改革，至少在目前来看，看不到任何迹象啊，中国在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啊这个利益的改革、政治的改革，没有可能性。那么革命它又会被压制、被打压下去，那么就剩下了另外一等变革的可能性，就是政变。哎，在政变呢，习近平上台以后，我看他做的最有成就的一个事情就是防政变。啊，防政变，无论是军方人士的调动、中央警卫系统的调动、政法系统，把政法委书记的敲掉了，啊，敲掉了前面政法委书记的这个周永康，就是为了防政变，别的贪污腐化那都是小事情，因为贪污腐化的每个人都有，所以为什么只抓这个周永康呢？周永康的贪污腐化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也不是因为呢，这个周永康的这个滥权，那滥权每个官员都滥权，没有人不滥权，所以周永康抓周永康的一个问题就是防止政变。所以政变是中国的更大的可能，比革命相比更大的可能。但是如果改革也改不下去，革命也改不成，政变也被习近平防备了，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只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烂下去。什么叫烂下去？就是价值错乱， 啊，管理错乱啊，人们的心态错乱，整个的社会结构就是处于一等啊挤不下啊，是一等挂受性的一等社会形态。而这种形态，我认为可能性可能更大一点，相比革命。对，
张立凡先生，请你谈一谈这个对二次革命的看法，它的概念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的发生？
其实这个中共担心的可能还不是他们以前担心的叫做颜色革命，现在呢这个蔡霞教授的提法呢就是二次革命。那么二次革命就是因为上一次革命的这个目标没有达到，比如说社会的公正啊、平等啊这些个中共当年使用的这些个理念来这个推翻人民政府的时候，啊，他认为他们是革命，他们要建立一个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新中国。结果呢，这60多年下来，大家一看，还是原来这个，就是说，还是这个样子，还是不平等，还是有特权，啊，还是少数人这个来这个把多数人的利益给侵占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就会有重新再提到二次革命这种可能性。
是，
但是呢，这个如果还是重复一种历史的这种原有的这种历史循环式的思维，那其实还是以暴易暴。那么中共可能最担心的也是这种以暴易暴的革命。因为像这个比如罗源担心的，他就是怕骨灰被人家刨了。那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属于暴力革命的范围。
是，
其实呢现在从共产党国家来看呢，这个或者专制国家来看，这个颜色革命，非暴力的颜色革命可能是一个主流趋向，但是呢可能也有很多问题呢是不会马上解决。但是这种中国社会现在这种状况啊，确实如这个和平先生所分析，可能就是一种继续溃败的状况。那么这种状况就是领导也没有领导能力，然后民众呢也没有更新或者选择的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中国就是走向拉美化，然后呢，陷于这个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情况就是最有可能发生。
好的，请听两位听众观众他们有什么看法。宁夏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啊，我看这个革命在咱们中国是个褒义词，那在国外绝对是个贬义词。你问一问美国人，这个革命是个好词还是坏词？没有人说它是个好词。所以说，上次像那个战争运动，对内说是革命，雨伞革命；对外，这个海外的华文媒体说是雨伞运动，啊，这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啊！我看中国不能发生大的动乱啊，中国不能再折腾。马克思就曾经说过：“革命死了，革命万岁。”啊，包括共产革命在内，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内，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继承下来。平等、共同协商，也就是所谓共和啊，军富，这些革命的理念要保持下来，但是革命的行动，所谓的革命的行动是绝对不能再有了，不能再折腾了。
好的，
今年的中国人又不会。
好，谢谢宁夏高先生。接下来请安徽的彭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彭先生，您好。
哎，您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直在国内的张立凡先生。第一个问题是，王岐山近期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提出，纪委工作要围绕四个新常态。这四个新常态主要包括，反腐败工作不是党风廉政工作的全部，要让违纪受到查处、受到职务调整的领导干部成为少数，要让受到立案查处、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领导干部是极其少数。 那么王岐山这番新常态的讲话目前引起了我们各方面的关注，我想请问一下张先生，王岐山的这番讲话是不是代表中共的反腐斗争已经结束？那么我想问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张立凡先生，我们经常说希望中国实现民主化，那么我们在国内经常跟一些领导干部谈心，他们觉得在中国实现民主化根本就是没有希望的事情，我想请教在第二个问题请教张立凡先生，在您的看来中国在20年内有希望实现民主化吗？
谢谢安徽彭先生。张先生请您回答一下。
啊，这个要我算命这个好像比较困难啊但是那个像王岐山先生所谈的这个观点我也注意到了，实际上可能这个现在啊，就是作为如果反腐也变成一个新常态的话，实际上就是这种以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正国级级别为目标的这种这个打虎行动，有可能就会告一段落。那么这个是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这次大阅兵那个前任的这个领导人几乎悉数出席了，除了那些被打倒的出不来了。那么我觉得这可能本身就是一个信号。那但是呢，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有没有可能在20年之内实现民主？那就是要看是怎么样的一种民主，是党主立宪下的民主，还是自由选举的民主？就是这套东西，我觉得从中共来讲，他自己根本就不打算来实现。为什么呢？他们担心，最大的担心就是失去政权。
嗯，
所以呢，这么长时间都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呢，又担心出现二次革命，现在是一种非常纠结的心态。他们现在没有什么长期的打算和长期的计划，现在就是维持政权、保住政权，这个可能是他们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谢谢。
嗯，和平先生。刚才我们谈到蔡霞教授这个文章呢，它的重点当然是告诫中共应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讲允许公民社会的更强大的发展，更积极的发展，建立社会对话机制，然后缓解冲突的可能等等。你认为中共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采取这样的做法？或者是就像王岐山多次引用维克多尔的这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个书籍当中所说的，千万不能改革，改革的这个最初开始的时候正是社会各种矛盾爆发导致政权崩溃的这么一个时期，你认为中共有没有可能启动这样的改革？
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政权它的所有的目标啊，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一个要让它的特殊利益特权阶层能够维护它的特权下去，只要符合这么一个目标它都会做的，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做出某一种妥协，它会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它的这个释放它的利益给老百姓某一些好处，在某种程度上它对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些管理方式变得更加这个开放的姿态，或者是透明的姿态透明的状况，或者呢让老百姓感觉到更加便利。我觉得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中共确实会不断的这个改进，但是呢因为它要维护它真正的，但是所有做的这一切的目的不是要让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更加开放的一个世界，走向一家更加开明的一个政治状况，不是的，它也是维持它的一党独裁，所以这种改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而且这种改革不但没有意义，而且会拖缓中国政治变革的这种进程，因为它不是进行一种最基本的东西，这不需要中国共产党动一下脑筋呐、啊，花一些心思啊，就搞什么所谓的顶层谁机，现在就把在那个地方，你只要不那么去压制老百姓的言论自由，让网络上按也不要开放报禁了、啊。你现在只要在网络上少去删一些贴，少去封一些人的这个发表言论，中国新闻自由就有了。对吧，中国的老百姓就可以更多的这个参与这个社会的变化呀，对不对，你司法独立也可以不要搞，你 OK 不要明目张胆去搞啊，也不要去扯小你的党组织，只要让这个历史有基本上的辩护权利就可以了， 中国任何在基本的东西，就是恰恰是他所讲的东西啊，其实根本在真正的这个社会实践中间，他是阻止的，他不能让一个真正公正的、公开的啊，一个公符合公理的这个司法审判再进行下去，也不让老百姓真正发表这个自由的言论。只要这些在基本的东西不能启动，其他行政上的技术性的变革、缓和什么干权关系啊，我认为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中国从开始就一直这样做的，但是情况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所以它的技术变革没有意义。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时大家谈将讨论习近平的党国民族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